刚刚我们在播给的时候，我们唱到了一首诗歌，在115首的《祖国》啊，哇，这首歌我记得在32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唱，那一天感动我，同样今天还是感动我，因为那里面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，因他活在我们的心。这32年来，真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交谈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人生，都是活在主的使命的当中。今天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我们仰望神，神给我们的他自己的孩子绝对不缺乏，绝对不亏缺。今天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在旧约有一段，在以加书6章，如果没有分段的圣经，是在旧约的1091面，在旧约的圣经以加书6章8节，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，在以加书第6章第8节，短短一节。世人啊，
耶和华已许是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要来再念一遍，只要你行公义，
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我们让米迦先知当时是在主前大概800多年前与以赛亚这位先知是同时期的先知。当时候社会非常的混乱，然后米迦是在南国犹大，他的出身非常的平凡，他家里非常的穷，当时候的社会非常的败坏，贿赂公行，商人呢贪婪诈骗，富人呢夺取那些贫穷人的土地，农民的土地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连祭司他们也贪财昧势。神就在这个时候呼召米迦这位先知出来，告诉他的百姓，讲到这一节的信息。他的整本米迦书的中心点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他说世人啊，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只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行公义，我想我们认为自己都会不做人公义，其实我们本身没有办法行公义，我们唯有靠凭着神给我们的公义引导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去行。诗篇的作者大卫讲得非常的好，他在大卫在诗篇第15篇的1节跟2节里面讲到，他问耶和华说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神回答说，就是那位行为正直的人，做事公义的人，还有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因为我们的神呢，他喜欢公义，他说行公义的人，正直的人，必能够见我的面。因为我们的神只听公义，他说在公义里面我们才能够见到神的面。所以他说我们要羡慕神的话语，使我们在公义上生活。因为神到后来要按我们的公义和我们手中的清洁和赏赐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行公义，但是我们靠着神，我们有办法每天来亲近他，每天来跟我们的神说话。所以你今天要我们做什么？好怜悯，怜悯其实是带领饶恕刚刚我们也会提到， 写在《生命记》26:12那里有讲到，当时候整个以色列人要分产业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说，除了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，还有谁？孤儿寡妇，使他们在城中里面可以吃得饱足。那这个孤儿寡妇特别是提到孤儿寡妇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在全世界上现在有138个million的孤儿。上礼拜天 Saddleback 的 Church 他们呼召他们20,000多个教友们能够出去外面去认领一些孤儿们。有两个 family 在出来做见证，中间有一对夫妇讲，我们已经生了3个男孩子，照理讲我们负担也蛮重的，一家有5口，可是他们经过祷告以后，神让他们去领养孤儿，因为他的先生常年在外世界各地，在南美洲的时候碰到委内瑞拉的内乱，到了其他各个地方，到了乌干达的时候碰到那边的屠杀，他看到那些孤儿太多了，他跟神祷告，就是认领了2个韩国来的女孩子，照片非常的可爱。神让我们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视，台湾最近很有名的有一个歌唱比赛，在第二届里面有一个小女生，大概22岁，当然在最后一次比赛当中她得到第二名，主持人问她她的身世，我们那天才看到原来她的身世是这么可怜。她10岁的时候，她父亲在教会里面是一位长老，在工作场所因为煤气爆炸当场死亡，他的母亲是在教会里面当主日学老师。自从他父亲去世以后，他母亲抚养他们姐妹几个3个孩子，当时他才10岁。2年以后，他母亲因为忧郁成疾酗酒死在路上。12岁那一年，他成为一个孤儿。我想我们在座的，如果说从台湾来的，应该还知道这个孤儿院叫做六龟孤儿院。他当时到了六龟孤儿院里面，他很反对去。他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去孤儿院？”可是他说，他进到孤儿院以后，他站在那个地方，刚好在教会里面，那个孤儿院里面有一个教堂。唱了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，他站在里面被那首诗歌而吸引。后来他加入了六龟福音诗歌班，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，用诗歌来赞美神。他说在那几年的当中，他从一个幼小的孩子被神 touch 到，所以当他在唱歌的时候，一个21岁的小孩子能够把真情都流露出来，那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的人生里面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挫折跟挫败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没有神，我们那些孤儿不知道怎么长大。”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10:23-24那里，让他讲到，他说：“我们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能够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多难啊！今天你不求我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你的益处。”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。房地产商，他每年的，就是做房地产所赚的这个佣金呢，非常的高。有一天呢，他在打理他的这个头发， 他到美容院，因为他从头到脚，他的自装费啊非常的贵，他的洗一个头可能要几千块，甚至上万块，他的衣服也是穿得很好。有一天神感动他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把你洗头的钱去帮助一个孤儿，去认养一个孤儿？”哎，他做了，他就把洗头的钱呢省了一部分，他就去帮助那些孤儿。三年以后，他觉得说：“哎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这孤儿，因为都是钱寄给他的。他想去面，他想去见见这个他帮助的一个小孩。”他就跟这个孤儿，这个孤儿的这个 broker 他们的联络上，他就去看他。他说他那天带了一些棉袄，还有一些吃的用的，去看这个小孩子的家。进去的时候，他说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家。看到他所带的礼物跟手上所送给他的东西这么样的高兴，他说在他的身上花这一点点的钱真是微不足道，可是为什么帮助这个家里面这么多。从那天开始以后，他就继续不断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神所让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需要，别人的好处，而不是自己。第三，他讲到要存一个谦卑的心。我想这一点在大卫的诗歌里面常常提到，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段他讲得非常的好，在诗篇第十章第十七节这个地方，他讲到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谦卑人的心愿，你早已经知道，这个知道就是听见的意思，你必预备。”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你知道人之所以会改变，我们除了学习主的谦卑以外，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心开始。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一段非常好的一段经文，他说一个人的一生里面，他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而发出来的。当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心里面发出他那种感激、祷告、对神的仰慕，我们才会去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无能，才会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微小、多么的渺小在主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才会去祷告，我们才会去悔改，我们才会有一个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一次今年四月，我每一年都会跟公司请一个月的假，到有需要的地方去传福音。那今年四月，就是三月底到四月底，我到台湾的竹南，就是你们如果在台湾，你知道新竹南部到竹南。竹南进去大概开车大概要差二三十分钟，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大溪，大溪的溪是溪边的溪，不是溪水的溪。这个地方很小，大概在差不多有3000人啊，这三边这个乡村，大概不到1000户左右。这次去以前呢，我就跟着公司联络上。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不要认为我们自己要去做什么，最好是配合当地的牧者传道，问他们要做什么。所以我说我 available all the time， 就说你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所以我们那个 schedule 是每天练的，有时候晚上要教英文的，6点多要教英文，他下午3点多跟我讲取消，我们去探访，他就不叫去。所以没有一天那个 schedule 是完全照牧师早上讲的，或者是前一天讲的，所以我们的机动性要很大。但是这次去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深深的一个体会，我发现到那种基层的非常非常的需要。台湾基本上有在乡村步道有两种教会，在北部的叫做基辅，就是基层福音。他们现在大概有六间教会，在台中，就是台湾中部以北，南部的话叫做乡府，乡村府，大概有十多个教会。 那这次去，我看到很多那边的情况，真的让我心里面感觉到，我们应该多做。我碰到有一个小孩子，礼拜六早上来到教会，我们跟他一唱诗歌，带领他们，然后跟他们讲圣经的故事，然后做劳作。这个小孩子在地上做劳作，我看他就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问他了一下。他今年十岁，他的母亲是外籍新娘，是从越南来的，嫁到台湾以后，在生这个小孩子两岁的时候，先生过去了，所以他的公公婆婆就责备他，因为你来了以后，你把我的先生就是他的儿子，两岁就走，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。他跟我讲，他六岁开始就吃什么药？你知道 depress， 六岁就开始吃。他说他心里面不平衡，他要吃。我看到好多家庭里面，他们的先生啊，幸福。我第一天到了晚上，我就到晨曦会。晨曦会，我想你们在台湾如果有去过，你们知道，晨曦会的地方是专门在帮这些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吸毒的，在那个地方戒毒。我们那天晚上在那边跟他唱诗歌，然后跟他们传讲信息，大概有30多人。我看到有一些家庭的家暴，父亲打儿子，打到连社会局的人都要来帮忙，到一个程度啊，他的孩子也很聪明，他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不可以打我了，你打我，我就告到这个社会局去。”所以他在教导孩子上面，他也出了问题，因为这孩子说：“你不能碰，你一碰就是家暴。”我也看到一个老姊妹，她每一天几乎都在教会晚上来帮教会烧饭。打理，有一天我问他，姊妹就知道他的情形。他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儿子，老大因为跟地下钱庄借钱，所以呢人家来讨债，找不到他的儿子就打他。他在回收的地方，你知道回收的地方就是清理垃圾的地方，而且他清理的垃圾是最肮脏的。是那个塑胶袋要分开来，不是那个我们的瓶罐。所以那一天我跟姊妹两个到回收厂去看他的时候，力量很大，他是全身你看不到他的身体，只有看到他的脸部，在那里分塑胶袋。我要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去为了一个家庭，跟一个家庭的先生，不幸的先生，讲了三个小时。很感谢主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位姊妹骑着摩托车到教会，她说：“李弟兄们，谢谢你们的祷告，我先生改变了。现在我去，他去哪里，他都会告诉我。他现在我下雨，他会拿伞给我。”我说：“感谢主。”中间有一位姊妹，就是我刚刚所讲在回收厂，当他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是很难过。因为他的先生呢，他们三代都做回收厂。他的先生因为生活过于富裕，所以呢走上吸毒的道路。他问我说：“李弟兄，我们能为他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真不希望我的先生哪一天因为吸毒而被警察抓到关到监狱里面。”我们去他家探访他，为他祷告。我说介绍一些署名的书籍给他看，给他的先生看。我们那天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快乐。回到美国以后呢，跟他有一些 email 来来往往。他说我的先生呢，被抓到监狱里面就关了，因为吸毒，他被判刑了。他要我们一起每一天为他们这个家祷告，我们也做了，为这个家祷告。这个礼拜二早上，我收到他的 email， 他写了一个 email， 是从牧师的 email 送过来给我的。这个牧师写的这段 email， 我就念给你们听。 秋李哥文琴姐平安。前两天王姐妹的先生出狱了，本来要到十二月才能够出狱，因为监狱人满为患，政府呢改以劳动的方式来抵度狱的天数。昨天他们一起来到教会，黄先生说想要信耶稣，他分享在入狱期间看了一些属灵福音的书籍。前任的行政院院长张俊雄也到看守所分享，他的心里很受感动，知道自己提早出狱是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他深觉自己需要改变，不能再走回头路，希望大家能够接纳他。后来我们带他做了决志祷告，求神带领他前面的道路。非常谢谢你们的代祷，请继续为他代祷，求神完全的改变他，除去所有的捆绑，医治这个家庭，让他的心紧紧的跟随神。愿神纪念你。谢谢你们祷告，收到你这个回应。我跟神求一件事情。三十二年来，刚刚我们唱了一个祖国的这个诗歌。三十二年来，我们为了家，我们为了很多我们生活上的奋斗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我常常问我自己，这三十二年来，我为神做了些什么？然后神要我做什么？神要我们做什么？下面这一段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一段就是整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题目，就是神与我们同行。神所要的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，因为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。神所要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就是要怎么样？他得着一个被改变的生命，他要我们能够改变，这个生命能够改变过来。那个改变是像主的生命一样，能够流露出那种神的样式。主耶稣在世三年半的时间，他做给我们看。虽然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每天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无论是任何一个环境，任何一个时空里面，我们要借着神他的生命来净化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来越来越像神。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每一天每一天能够成长，在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成长。这被改变的生命只有神能够做。就像当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所讲到，使徒约翰在约翰尼福音里面一直说到，他说第一章里面就讲到，他说生命就在我里头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接着讲跟尼哥底母讲到重生，这位法利赛人的教师他并不懂得重生的意义是什么。其实重生的意义就是圣灵的洗，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，主耶稣更讲到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生命的道。他说如今你不需要在这里在这座山敬拜我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个殿敬拜我，今天你要在你的心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，就是心打开，把这个生命生的生命带进来，这个生命带进来才能够改变人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里面讲到一段非常的好，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看到神所说的话我就把它记起来，因为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，我想你们大概很清楚，叫宇宙光，林志平这位三十五年前他创办宇宙刊的时候，他就讲到，他说我创办宇宙刊就是要 希望借着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。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所碰到的都会不一样，但是人改变，神能够改变生命，更像神的时候，这就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。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非常的好，他讲到孙悦，我想你们这边可能有知道一位孙大哥，这位孙悦，孙叔叔，他们又叫孙叔叔。他在台湾演电影或演连续剧，他从来是演坏人的，他从来没演过好人。可是他在很多的奖，他得了太多太多无数的奖。连小孩子碰到他就说：“这个孙叔叔是大坏蛋。”因为他在电影里面演的不是坏蛋嘛。他讲到有一段，他跟林志平，他们到柬埔寨去。当时候孙叔叔在医院里面，他打点滴，因为他是应该不应该去，他身体非常的虚弱。林志平他们就到了柬埔寨里面去传福音，到乡子很乡下、很山上里面。后来一个礼拜以后，孙叔叔来到这个地方，跟他们一起。第一天晚上，在柬埔寨里面，因为他们非常的贫穷，有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孩子，因为饥饿到一种程度，没有奶水，也不晓得怎么样去救活他了，因为那边的医疗真的是非常的缺乏。这个孩子躺在孙叔叔的这个背上，他抱着他，三四个小时以后，在他的身上离开世界。那一天晚上，他知道孙悦他的心，他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从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， 他不再去做演员了，他全心去侍奉神。今天传神里面，你常常可以看得到，当有一个人做见证完以后，孙悦孙叔叔就在那边做一个祷告，或做一个鼓励的话语。神也可以改变你。而且神借了很多不同的环境可以来改变我们，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改变，更像神。这是第一个，神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第二个，神要得着一个被改变的关系。我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里面，无论你到哪里，你碰到很多有关系。我们在家里，我们有父母儿女、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到公司去上班，我们有同事跟上属还有下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有朋友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也有兄弟姐妹之间的教会里面的关系。无论什么样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神要来改变这个关系。这个关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现在镜头好像，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多少人因为公司生意不好，面临裁员的这个很紧张的状况。接下来呢？就影响到家里面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儿女的关系，这些关系多么的微妙，而且多么的重要，在我们生活里面。我们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如果对的话，这些关系都能够解决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要跟我们有一个这样好的一个关系？那第一，他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天庭上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去在旧的菜场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去买猪肉或者买青菜，不是有那个秤品吗？那个在卖那个水果的那些摊子里面，他常常会拿一些秤品来称，你才会知道这是几斤重、几两重。同样的，神在圣经上也是这样。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神第一个他看，把我们摆在一个天平上面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段在但以理书五 章二十七节，在这里要讲到伯沙撒这个王。如果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。当时候尼布甲尼撒被放逐了，像一个野兽一样，在露天的外面吃草，然后衣衫就是这个头发是长得非常的长，王位不保，因为他非常的骄傲，所以呢，神就把他打下去了。他的儿子伯沙撒继位以后，就把当时候从耶路撒冷城里面带来的酒杯跟银器，叫他的仆人拿到王宫里面来饮酒和作乐。后来神给他们看到一个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，他们就找了但以来解释这方面的事情。但以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尼尔，尼尔，格提勒，乌法尔辛。”尼尔，尼尔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伯沙撒的日子已经到今天了。Today， 你的最后一天就是今天。他讲到提哥勒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把你放在这个平秤上面，就是你被称在这个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。乌法尼心的意思就是你的国将来会分裂，波斯跟马代将会取代你。当天晚上，神就将伯沙撒的神灵给带走。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我们常常也是要停起来安静的时候，想一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秤上称一称，是不是我们常常做了一件很多亏欠神的事情？当我们把自己放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这么的不足。把约伯记我们看到，约伯你看，我们就知道约伯是个很忍耐的一个人，他行事也正义，很公义，很正直。可是神呢，允许撒旦来攻击他，甚至让他身上全身都是毒疮。在第一章的第五节，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五节，甚至于他的太太都跟他说，你还要不要坚持你的纯正呢？啊，你心里很纯正，他知道你很纯，他知道约伯很纯正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生了这么多疾病，甚至要拿那个瓦去刮你的血，你还愿不愿意侍奉这个神？”他说他愿意，甚至夺走他的性命，他都愿意。所以他在三十一章约伯记的三十一章的第六节那里讲到，他说：“我若被公义的神称在这个天平的秤砣上。”神还是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，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把握？有吗？如果没有，我想包括我啊，我们都是亏欠神，我们都是亏欠神。到后来，你看看，他虽然经过这么多的痛苦，这么多的患难，但是在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第五节里面，神怎么告诉他？他告诉神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以前风闻有你啊，今天我就亲自看见，我看见那个神。”我们要不要有一个跟神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关系，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亏欠神。如果我们不亏欠神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做。我们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富足。第二，神常也把我们带到风浪的当中。神把我们带到风浪的当中，最主要的两个原因，让我们完全能够认识他，也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能够转向神。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那个地方，当门徒要渡海过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山上祷告，那一天晚上的四更经呢，那不快天亮了，这个船呢 亚当的后代。主耶稣呢，就来到他里面。哎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今天没有，他不需要船嘛，轰轰就来了。彼得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不敢相信他，他说：“是你吗？”主耶稣说：“是我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海面上行走的话，那我也应该可以的。”他主说：“来，还是走到一半哦。”你看到那个风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们爬也是一样，爬高了也是一样。你们不爬山，你们爬到越高的时候往下看，你们越害怕，因为掉下去这个是很深邃的。一样啊，彼得跟我们两个一样。你看到那个浪这么大的时候，你走在那个浪上面，你想着你一掉下去，是不是就没命了？他真的是要沉下去，跟他讲的时候，怎么救？谁给把他拉上？神有时候也把我们摆在一个风浪的当中，他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实际上跟神之间，神要我们得着我们中间的差距，神要给我们是 everything， 但让我们只要的是那一点点，我们只要的就是那一点点。在风浪当中，我今天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位或者每个家庭，或者我在工作上所需要的是在哪里？但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，无论神把我们摆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他要给我们的是更多，他要祝福我们的是更多，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，而来到他的面前跟神求。所以一天不要摆过。一个礼拜不要摆过，一个月不要摆过。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，都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。最重要的，他要让我们在难处里面去经历他，让我们在难处里面能够提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跟他的生命，来加强我们跟主之间的真实的关系，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。完全的像父子的感觉，这是神要我们。第三，神也常常会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去。当他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去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祝福更大。在约书亚记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，在约书亚记14章那个地方，8到9节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加勒啊，我们知道当时候加勒在40岁的时候，他跟另外11个探子进到迦南，窥视迦南地里面的状况啊，40岁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约书亚，他们两个是唯一进到迦南地去窥视又回来告诉摩西说我们可以进去。其实迦南地那个地方人很高大，他们种的葡萄大概一串也只要2个人抬的。他说他们看我们呢，看以色列人像蚱蜢一样很小，一踩就死了，你敢进去吗？而且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里面40年，他们也没有兵器，也没有武器，凭什么征战？正月14日，就是那一年要进到迦南地之前，就是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。当他们吃了最后一次的逾越节的，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从此马上就停住了。神在旷野里面供给他们40年的粮食，所要用吃。从今开始，你们要进到迦南地上去征战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会害怕；如果你是迦勒，你会害怕。对，那边真的是高大。可是迦勒在这里讲到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”那这2年里面讲2遍，那个时候他85岁了。是从40岁到85岁，是45年了。 45年，他说我还是要专心跟随耶和华，没有一点不能变。而且他在圣经上讲，他85岁的身体跟他40岁的身体一模一样，强壮。神到最后把哪一块地给他？希伯人那块地，希伯人那块地里面最强悍的一个民族是谁呀？是亚巴族啊，亚是亚洲的亚，巴是巴勒斯坦的巴，亚巴族啊，亚巴族是亚纳人里面最强壮的一族啊。神把这块地给他，希伯人这块地。今天怎么样？神有时候把我们摆在一个战场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战场不一样啊。但是神借着战场，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他，专心来依靠他。约书亚也一样。当约书亚你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也一样的，神告诉他，因为征战和胜败全不在乎你。还是在乎神。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全胜败并不是在乎你，而是在乎神。所以他当进入到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想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打。当时候以色列军有53万的人呢，要拿下艾城也并不是一个人，耶利哥城也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但是神说你不是用你的方法来打，神用他的方法，叫他绕城去了7天，1到6各一圈，第7天绕7圈，总共绕13圈，然后高声大喊才能回来。他才刚经历完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，在攻打爱城的时候，他就轻敌了，他认为他可以打，他派了3000的兵去打，就是打的都被人家打败了，逃回来。当然我们知道亚当犯罪的事情，那是靠着人打。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，征战的胜跟败全在乎主耶和华神，不是你。他在这里还讲到，他说你耶稣亚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继续讲下去到9节的地方，约书亚1章第9节的时候，因为无论我哪里去，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神就告诉他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我都跟你同在。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听到那个我刚刚我们的母会讲到这个台中的教会啊，那个教会叫施恩堂，这个牧师啊跟孙女，他们20年前的时候，他们的教会，他们的 building， 他们的教会这个建筑物是自己盖的，但是他的地是跟台中市政府租的。所以呢，1个月要10万台币的租金，他们的奉献只有6万台币。那经过多年以后，这个大哥牧师去到这个教会，接下来第3个月，他们教会只有1块空台币，没有办法。市政府他们跟市政府沟通，市政府说教会有2面墙，左边的是牧师跟一些神职人员的一些宿舍，右边呢就是神会学教授，2面墙。市政府他们说，你们必须要拆一边，必须要拆一边。他回到这个教会，就跟同工们在那里祷告，神啊，哪一边都不好。 那怎么办？在这边的话，我自己住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神职人员住的地方，没地方住。他这边的话，神职人员教室拿掉，他里面那地方上主的，他认为这个教会大概是可以容纳300人。那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，怎么跟他说？他两边都拆，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两边都拆？他们祷告，同工们一起祷告，哇，怕他两边都拆掉。你知道他们怎么拆？他说：“神要我们走出去了，不要就在教会里面了。这个教会今天是上千人的，他们走出去做了些什么？他们去扶助那些社会里面需要帮助的。他们现在在4个定点，台中、水里，还有清水，加上台中4个地方，有180多个小孩子，每天下完课都到他们那个地方。”辅导他们功课，还给他们吃饭。他们还有老人组的，跟台中市市政府他们之间沟通，他们有一个叫做什么车我当记不得，这个车子就是到一个社区去，将老人都接到这个教会来，给他们有一个活动。今天他们办的那个教会，每一年带领很多很多人信主的。他从神教里拆两边的墙，为什么？或许不明白，但神要你去征战，没地方住啊，那就找地方住，有个人。同样，我听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位牧师，叫夏忠杰牧师。他从小是在澎湖长大，他父亲是传道人，他们家穷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他们家晚上或者中午要烧饭的那个，我们现在是，我们老旧一点，大概我们20-30年前烧煤的，没有现在的瓦斯了。他是说他跟他的父亲啊，每一天要到澎湖。那个人家那个养牛的地方，他们那边牛粪拿回到家里面，然后把它晒干，打在墙上，让它干了以后，拿那个干的牛粪来当烧火的这个材料。有一年呢，有一位传道人到他家来，他们要在棚屋里面能够领养一些孤儿回去。这个传道人在他家住了2个礼拜，发现呢，他们家比孤儿院还穷，所以在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把他带到台湾去孤儿院。他一生里面16年在孤儿院里面，他不敢跟人家讲他在孤儿院里面的日子，他觉得很羞耻。他孤儿院出来以后，那时里面不是很多人。有一天。母亲节的时候，人家所带的都是，如果说母亲还在就带红的，母亲不在就带白的。他说我每一年都带 pink， 也不红不白，因为他说我在孤儿院里面16年里面，他说我非常恨恨这个母亲，他从来没有一天照顾。可是当他当牧师多年以后，有一天他才知道。他的母亲是因为连船票跟车票都没有，到孤儿院来看他，穷到那种程度。他当天在教会里面正道的时候，那天是母亲节，他说：“我心里面最大的征战就是不能够放下，我怎么敢讲母亲节的信息呢？”他那天完全敞开他自己，跟神认罪。他今天是台湾的一位救助教会协会的协会会长。他们帮助多少人呢？讲一个很简单一个见证给你听。 那些残肢的就是盲人，他们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，他们甚至到那个地方就帮助他母亲他们的排泄物，就服侍那些高龄的那些残肢。你没有工作，你找他，他确定的话，甚至给你一笔当月份的生活费，然后呢，你能够给够你的伴侣。他们做这些工作，就足够。他说：“虽然我们做的不好，很多人真正在我们面前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就一个人，就在神那地方得到信息。”神对我们，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一生里面，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，爱主更远，主更近，爱主更深的一个关系。他要跟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神所要的，让我们在无论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远主更近。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一切的主宰，而不是说我们要他的时候才要他，我们不要他的时候就把他摆在里面。我自己本身也是很败坏，我求神帮助我，因为在我们在神的标准里面，我们永远都达不到，我们永远都是亏欠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在哪里，我们求神帮助我，帮人家祷告也好，探访也好，去关怀人家，送一杯水也好，看到人家的需要，你能做你就做。神自然而然就加给你更多的。经常说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如何。愿神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。圣经不是只有叫我们读的，圣经的神所讲的话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，成为我们生命跟主连接的重要的一个话，让他的话能够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那些神要我们所走的路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困难，我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有。这个困难有时候很难跟人家诉说，很难跟人家讲清楚，但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神讲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让我们继续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像一个谦卑的心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好，但是你还是爱我，而且你爱我们到底。愿荣耀的神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可以来遇见神，遇见这位救主的神，也让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能够来荣耀你的。让我们败坏的个性，让我们不讨你喜悦的事情，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挪开来，为的是要与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，生命上的连接。谢谢主，求主你在祝福这个教会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。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都来仰望神。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，能够摆在神的面前，求神来带领我们，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心能够跟你更加的亲近，就像父子的关系、父母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保守这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在这个厄玛这个地方为你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们在这里要彼此来够分享，就是能够来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叫做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